我是朱文蒙，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就着圣经读不懂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办这个主题继续往下讨论。那在上一课里我们已经说了，可能就着我们这些上洋学堂的现代人来讲啊，首先要把什么是读得懂读不懂照着圣经做一点调整。我们在研读神的话的时候，可能最重要的不是理智上弄明白了多少，而是心里边是不是领了教训，或者我们用基督徒的行话说得到喂养，觉得有收获。因此或许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讨论的主题啊稍微改一改，不是圣经读不懂的时候我怎么办，而是怎么样才能够从神的话里边读出好东西来。这件事在生命记里边有一个非常生动的形容，生命记32章13节，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从坚石中吸油。从磐石中扎蜜，从坚石中吸油，这个话很有味道吧。你可以很守规矩的，很忠心的天天去读圣经，可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承认，有的时候圣经真成了一块又大又硬的石头，读了再读却得不出东西来。这里有一个应许，是神要使我们不但吃田间的土产啊，连磐石中坚石中它可以帮助我们吸出蜜来，取出油来。既然有这样的应许，我们当然就可以凭着信心往这个方向去摸索，或许神怜悯我们了，就使我们不单能成为一个直接从神话语中得供应的人，并且做一个能够把这个蜜这个油分给别人的好仆人好管家。那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觉得什么样的圣经最难读出东西来呢？对我来讲啊，最难读出东西来的圣经其实不是最不熟最生涩的圣经，而是大家最熟悉每个人都读过每个传道人都讲过的圣经。正因为它太熟悉了，讲的人太多了，我不花功夫去背它呢也能说个八成，以至于我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就很难有新鲜的收获。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主题了。我提出来供您参考的诀窍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留心文法。什么是文法？我们学中文的时候因为是母语从小就讲啊，就不太留心这个事情。学外语比如说学英语吧，你立刻就遇见文法问题。这文法问题一来呢，它的讲究就多了。文法问题小可以小到一个单字一个单词，大可以大到一句句子或者几个句子的结构和段落关系，这都可以被称为文法问题。在文法上面多留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它可以让你读得仔细。您有没有试着背过圣经啊？今天背会了，明天又忘了，一个月以前哪怕背得滚瓜烂熟啊，一个月之后可能又生疏了。背圣经最好是把它默写下来，硬是逼着自己呢把曾经背起来的那一段一个字不漏的从头写到尾。您如果这样做过，那立刻就会发现你的记忆里最多漏洞之处就是文法问题。哪个字在前哪个字在后？它这里加了一个语助词吗？那里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呢？到底是这一句在那一句的前面还是那一句在这一句的前面呢？等您逼着自己把它写完了再去对照圣经原文，那不但能保证你自信心大减，以为背得很对背得很好呢，其实有太多不准确的地方。你一定也会发现同样一句话，圣经的文法在每一个字每一个文法上都有很好的讲究，要表达那个同样的意思啊，你几乎不可能写得比它更好。既然圣经的文法这么有讲究，而我们又常常忽略这个文法，因此你在读圣经读不通的时候，没有收获的时候，去仔细注意分析它的文法，往往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些例子我们要等一下再举。 先讲读圣经留心文法的第二个好处，就是能让你中规中矩。凡是学过外语的人就知道，考阅读考写作你都可以发挥，考文法是不容得你去发挥的。因此从文法上来仔细读圣经啊，就不太会随着自己的意思天马行空的乱跑，甚至生出一些不准确的解释来。因为文法是死的嘛，单数就是单数，复数就是复数，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白纸黑字，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容辩驳的。留心文法的第三个好处是能训练我们不但从圣经里面得喂养，而且让我们这个人在讲话、在交通、在分享信息的时候，也能够把话语讲得更精确。因为圣经的文法是严谨的，你留心向他学习，不知不觉你的话语、你的文法也就严谨起来了。你会更注意到自己所说的一切话是不是准确，自己的教导是不是更合乎神纯正话语的规模。好，我想我们讲到这里呢，就可以进入圣经，用圣经里面一些很熟悉的经文来做例子，看看留心文法能不能帮助我们从磐石中砸蜜，从坚石中吸油。我们选的圣经大家非常熟悉，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谓的八福，让我很快的把它念一下。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再念一节，请您特别留心这一节和前面的几节有没有什么明显的文法上的不一样。就是第十一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这段圣经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可以读得痛哭流涕，非常感动，以后听一个传道人讲觉得很有收获，等你听了十个传道人讲，自己念了上百遍了，诶，突然这段圣经成了坚硬的大磐石，好像再也吸不出蜜来了。但是你如果从文法上留心，您听见了吗？我刚才故意把那个文法的转变呢，在念的时候强调了一下。耶稣开口教训他们，一连不但是讲了八个福，而且那个有福呢，通通是像第十节所说的，天国是谁的？是他们的。第十一节，突然文法变了，人称代名词变了，从他们变成什么？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我说要在文法上留心，在今天以前您可能读过一百遍这段圣经，但是请问您自己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人称代名词的转换，从复数的第三人称变成复数的第二人称？若是没有，那你也有福了，因为今天你就可以从这个文法上的转换呢，去看看里面有没有藏了什么油、藏了什么蜜，把它吸出来。他们跟你们有什么不一样呢？不管是主耶稣用这个文法，还是我们用这个文法，用他们和用你们绝对不同。我如果对着你讲话，我一定说你或者你们，我不会对着你说话却说他们，是不是？这是文法上驳不倒的理，不会错的。因此从十一节开始，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耶稣明显是对跟着他上山的这些人，尤其是坐在他脚前的门徒而说的。实际上从此以后啊，主耶稣对他们讲话都是用你们，只有开头这几节用的是他们。好了，那这下我们可以看见几个应当被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的问题了。第一， 这前面八福的他们和往后的你们是同一个人群呢，还是不同的人群？第二，如果是不同的人群，那他们和你们的关系是什么？第三，如果是同一个人群，主耶稣为什么又要用不一样的人称代名词来说这么重要的信息呢？你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会决定你对于这个登山宝训八福的解释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说这个他们和你们是不一样的人群，那我们就是在说这些百姓啊，跟着耶稣上山，坐在他的脚前，包括门徒，仍然是不够的。耶稣指出另外一个群体，那个群体有他的条件，有他的要求，和你们比起来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还有为义受逼迫的人所组成的。那样的人是有福的，天国是他们的，天国还不是你们的。如果你们满足了这些条件，那么你们可以进到那一个人群里面去。登山宝训这所谓的八福呢，就是进天国的条件。这两个人群有什么关系呢？关系不大。你是不是信了耶稣前面所传天国的福音，得到他的医治，做了他的门徒，甚至跟着他上了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成为一个按天国条件虚心的人，哀痛的人等等，你才能够经历到那个天国是他们的应许。因为这个天国啊，是对着那一群人讲的，不是对着你们讲的。请问这样的解释对不对？我盼望您听到这里，您能够很肯定的说这个解释是错的。因为进天国的条件应当是听了耶稣所传天国的福音，悔改了，接受了耶稣，跟从了耶稣的人，而不是另外立了八个条件，说要满足这些条件才能够进天国，绝对不是的。同时第十一节是跟在第十节后面，为义受逼迫的内容包括人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如果天国只是他们的，不是你们的，主耶稣不会这样子讲。十一节十二节是把十节以前天国的他们呢，直接转化成你们。这两个复数的人称代名词所指的必然是同一个团体，就是刚才我们说过，在第四章最后，听信了耶稣天国的福音，各样病症的百姓得到了耶稣医治，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被耶稣治好了之后啊，就有许多人从各处来跟着他。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圣经也没有说耶稣请他们上山，耶稣自己就往山上走，走上了山就坐下来，门徒就到他跟前来，百姓就跟在后面。于是耶稣开始说话，讲到一个所谓的天国之福。这个天国之福不可能不是对着这群人讲的。那既然如此，主耶稣为什么不直接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呢？你看看听众朋友，留心文法，一个小小文法上的不同，如果我们去留心的话，会引发一些相当有意思，而且我要说十分重要的问题，可能是我们读这段圣经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之后都还没有注意到的问题。那问题找出来了，秘在哪里，由在哪里呢？听众朋友，对不起，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读过这段圣经，那我希望你能够和我一同想一想，而不是在这里等着我把我的答案拿出来告诉你。诗篇第一篇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八个福还没弄懂啊，这个福你得先得到。昼夜思想想什么呢？哎，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些，他们和你们的关系，如果是同一个人群，主耶稣为什么要用不一样的人称代名词来讲呢？盼望你能够昼夜啊，至少花点时间好好的去思想，做一个有福的人，下一会儿 我们继续交通，您可以把我的答案拿来和您自己思想出来的答案比一比，对照对照，让我们都做一个福上加福的人，好吧？那我们就下回再见了。我是朱文蒙，大家好。从上一次的节目到今天，不知道您花了多少时间昼夜思想。如果我们所提的问题引发了您的昼夜思想，那我恭喜您，我也希望您能够常常这样思想，因为你越思想了，就会越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越喜爱圣经的话。听众朋友，若是没有听见上一次的节目，不知道我们所留的功课是什么，那我很快的给您复习一下。您也可以到网站上去找到上一个节目听一听。我们上一次的重点是说，圣经里有许多出名的话，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因为听得太多，讲得太多，反而使我们不容易从这些圣经里面得到新鲜的喂养。那如果有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给您的建议只有四个字，就是留心闻法。在文法的每一个细节上去仔细的查看，很可能会带给您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所举的例子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登山宝训，从第三节到第十节，那里主耶稣不但用了八次的有福了，他也用了八次的他们。然而到了十一节，突然主耶稣不再说他们，把这个第三人称的人称代名词换成第二人称，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上一次我们讲到，从第十节到第十一、十二节的转换来看，主耶稣是把这个他们和你们连在一起，暗示我们这是同一个人群。同时我们对救恩道理的明白啊，也不容许我们去说这个他们和你们是两个不一样的人群。但是既然两个人群是一样的，为什么主耶稣在前面用他们，在后面要说你们呢？我不知道您昼夜思想之后啊，所得的结论是什么，让我把我所得到的答案拿出来和您分享一下，您一面听呢，一面可以慎思明辨，好吗？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所用的法子非常简单，只是身临其境的去想一想，主耶稣在山上对着人群讲话的时候情景是如何。怎么讲？上次我们也说过，有一些文法上的讲究是不可能错的，就是我如果对你讲话，我一定说你，我不会对着你讲话却说他。因此我们几乎可以看见，主耶稣虽然是在这个小山头上教训他们，可是当他讲前面这八福，天国是他们的，他们必得安慰，他们必承受地土的时候，主耶稣的脸，主耶稣的目光很可能不是盯着这群人看。直到十一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说，从这里开始，主耶稣的目光是对着百姓，对着门徒讲的。这时候的彼得还没有受辱骂，约翰还没有受逼迫，可是主耶稣事先就看着他们，告诉他们，对他们说，当这样事临到的时候，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然后他继续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他的脸一定是朝着门徒，他的目光一定是朝着百姓的。问题出在主耶稣讲八福的时候，尤其主耶稣如果是坐着，门徒到他跟前来围着他的话，那他要讲话给门徒听，却要把门徒百姓都变成第三人称来讲，请问他的眼睛得往哪儿摆？这不容易。我再猜，如果是这么多的人围着他，在这个小山坡上，那他要不是低着头看着地啊， 就是仰着脸望着天，这样他才能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要不要自己练习一下？假设你是耶稣，你在讲这段道，你的眼睛没有看着你周围的听众，你把脸抬起来望着天，你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试试看就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尽管你故意眼睛不去看他们，可是你讲这段话的时候，你也会不由自主的用手去指着他们。那请问你，耶稣这些话是讲给谁听的呢？你必须有一个听话的对象，才会不看你眼前的这些人，反而称这群人为他们。你有别的听众是不在这个山丘上的，请问那听众是谁？如果我能够明白那个听众是谁啊，那我大概就能够找到耶稣为什么要用他们而不用你们的原因了，并且耶稣这个原因肯定是对得不得了，好得无比的原因。只是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原因在哪里呢？我们总不能凭着自己的想象去乱猜呀。这段圣经有没有留给我们什么别的线索，让我们可以照着专心寻求？里面有没有什么可喜悦的言语，是神事先凭正直写的诚实话呢？我想肯定有的，只是又要麻烦您耐着性子花一点时间跟着我到圣经里面去考察。在这里我请您和我一同留心的文法问题，除了前面所说的他们你们之外，还有第二个地方与连续出现了九次的有福了这三个字有关系。请问你，当耶稣在说有福了的时候，是说这个福将要给你，必要给你，还是说你已经得到了这个福？既然说是有福了，应当是指着这个福已经成为你的了，对不对？当然我们中国人在读这个话的时候啊，得小心一点，因为我们早就用习惯了，也听习惯了，大家彼此讲来讲去，你有福啊，你真有福气啊。这个福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里是一个虚空的没有内容的形容词，只是一句所谓的吉祥话。这和圣经里面所用的这个福，所说的这个福绝对不是同一回事的。圣经里的福是有实质的，是从起初就在神的心里要把它赐给人的好的无比的东西。福字在这里也绝对不是第一次出现，基督徒只要读过创世纪，你不可能不注意到从开头神创造了人就赐一个所谓的福给他，只是那个福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一直没有明讲。还记得吗？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第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这个福啊，在第六日神就赐给人。只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思想，这里所说的神赐福给他们，是对他们摆摆手摸摸头说句吉祥话，还是在这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甚好之外还要赐给人的福，是哪一个？刚才说过我们中国人讲福啊，讲麻木了。如果这里所说的神赐福只是摆个样子，或者说这个福的内容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的话，那这件事情到此就了结了，以后我们也不会再从圣经里面看见神把这个福向人提出来，对不对？如果这个福是在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之外还有一个福要赐给人的话，那么在往后的圣经里我们一定会看见神一步一步的把这个福的内容、福的计划以及人怎么样得到这个福一步一步的向我们显明。 当然，创世纪三章之后，人堕落了，犯罪了，神用洪水来审判当时的世界，也没有再向他们提起这个福的事情。直到挪亚一家从洪水里边出来，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好不好啊？好极了。可是神的话其实并不是到此为止，九章一节他接着突然加了一句话，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只是这个赐福仍然和创世纪一章所说的一样，没有进一步显明那个福的内容是什么。你只能说，在这个洪水以后美丽的新世界之外，神还有一个福要赐给挪亚和他的子孙。那我想您知道，这一个福下一阶段的启示，就是那个蒙神所召与神同行的亚伯拉罕。神的话对他怎么说的？创世纪22章18节，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怎么样啊？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记得我们所说的文法问题吗？在这个福字的前面，到现在为止，我们听见三个不同的字加在这个福字的前面。第一个是赐福，第二个是得福，第三个是有福。请问这个福是不是同一个福？当然是。这个福的内容是什么？怎么来到地上？怎么让人得到？创世纪一章没有对亚当讲，九章没有对挪亚讲，可是到了22章确实对着亚伯拉罕讲了，就是世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也就是说，当圣经说得福的时候呢，是指向将来还没有得到，得到的时候就不再用赐福，不再用得福，而就用有福了，对不对？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神启示应许亚伯拉罕之福啊，也就是从创世以前就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那里的福。好了，那现在主耶稣来了，终于有人怎么样啊？得到了这个福，有了福了，进入神的福了。那难道主耶稣不应当在对这些得到福的门徒百姓说话之前，先对着神，对着世界，对着撒旦，对着千万的天使有一个宣告吗？你别看主耶稣的声音用的不大，语气用的不激动啊，这可是人类历史上最了不得的时刻，最伟大的宣言啊。你难道没有听见吗？在主耶稣所讲的这八福后边有四个字，他一共重复了8次，就是人有福了。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的福，岂是应许亚伯拉罕的福，现在已经被人得到了。为什么我说这些人有福了？因为不但这些人得到了这个福，而且这个福的内容，主耶稣也在这个小小的山头上，可能是眼望着天，把它揭露出来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福是什么福啊？天国之福。有了天国的人就是有福的人，就是得到这个福的人。神在起初看着一切都甚好的物质世界受造之外，还有一个什么福要赐给世人呢？天国之福，也就是那个第七天他赐给自己安息的那个福。神应许亚伯拉罕世上万国都要因他的后裔而得的福是什么福啊？ 也是这个天国之父。他在八福的开头这样说，结尾也这样说，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些得到天国之福的人，主耶稣又用了八种不一样的特质来形容他们。这些人是在神的眼中看为虚心的，因为他们以为自己一无所有；看为哀痛的，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被罪奴役，是受欺负的。剩下我们就不多说了。听众朋友，从文法上，他们与你们的区别，赐福、得福、有福的区别，我们真是可以从磐石中扎蜜，从坚石中吸油的。但愿您也能够对圣经有一个更新的兴趣，专心寻求里面所隐藏的那可喜悦的话语，因为这一切真是神凭他的正直为我们所写的诚实话。